今天应该是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上一次我们是读到第三章的第五节，第三章的第五节，因为那里啊是一个信息，刚刚到第五节了，啊第五节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我们现在我们请你把这边读一下。
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过高山，在过青翠树下行营，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营，以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营，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营，地就被沾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默默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我必不永远承诺。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彼岸。我也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到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会，不尊享，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完整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心向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哪、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宣扬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分吃了。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啊，谢谢。那我们在上次开始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曾经把这个先知耶利米我们简单的介绍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简单把它复习一下。那么耶利米这位先知啊，他是一个祭司的后代，就是亚伦的后代，所以他是住在祭司城啊，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那里啊，他是祭司啊，祭司。那么祭司我们知道是专门为以色列人献祭的啊，献祭献神献祭的。他的职事不是先知，他是圣神。但是现在呢，神把这个职事，先知的职事给他，那么就是说他要出来传达神的话啊，他不只是一个祭司要为以色列人献祭，为他们的罪献祭，为他们的平安献祭，同时这个祭司 这个耶利米，神先拣选他来做神话语的出口，来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话。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职事啊，他的职事是做列国的先知，就是第五节，第一章的第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这个先知不只是对以色列，也不只是对犹大，他是对列国。所以在耶利米书我们就看见有许多国家的神对这些国家要说的话啊，这个我们要读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那么这里告诉我，未将你跳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为你，分别你为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在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实际上，神拣选我们，不是在现在拣选我们，也不是说在一九多少年来拣选我们，十九世纪拣选我们，二十世纪拣选我们，不是的。如果按照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你知道创世以前啊，连亚当都没有啊，啊亚当都没有，神就已经预定好了。哪一年哪一月要生一个姊妹，哪一年哪一月要生个弟兄，神就已经这么预备好了。而且他生下来是什么一个家庭，什么时候他该得救，神已经预备好了。不是说我们偶然的碰到机会一下我就信主了，不是这样，神都全部安排好了。一个人的得救是神就在安排了，但是要注意一点，那么绝对不是说因为神安排了，所以啊我们就听之任之，你懂这个意思吗？就不管了，就还等神来搞我啊，我说你啥全想神，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就不同了。人的得救，人的一生都有什么安排，这是一个事实，什么预定，这是绝对不是说我在那里坐着等什么安排我，我就今天可以去犯罪，可以随便我做，那么到了有一天呢，谁要救我就救我，什么救我那是什么事情。那么有的人讲神没有准备要救我，那就算了吧，我就实际上谁要救你你也跑不掉，神是绝对要救你的。所以这是真理啊，什么真理都是两面的，不是一面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你看神要喊他们转回，一个人要转回在神的面前啊，因为神啊他在呼召你们转回。那么也有人你呼召他转回，神给你安排了环境，但是他开始好像觉得有一点，以后他就不要了，这也有啊。我就可以说到很多的见证，比方有一个弟兄，他是印尼的，他的家里都信主，他的妻子也信主，因为他的岳母这一家都是信主的。他结婚以后他没有信，他一直没有信，后来啊他就得了一个病，肝癌。这个肝癌得了病以后啊，他就不得已了，他非信不可了，他不信了，他就信了，信了以后啊就做手术，手术做得非常成功，而且医生告诉他，这个癌症的细胞啊，从你的肝脏的好细胞里头很容易把它分担出来就好了。但是这个手术也做成功啊，他的病也就好了，慢慢在恢复期。他就说我这个病手术成功是医生不是神，你看他还是不要神。那么就像法老一样的，神给他十次机会他都不要，他说不是神，好吧？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病后来啊，又发了，一直到他去世。那么最后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一直到他去世。那么这一种人，开始他是要神，以后他又拒绝神。如果他是一个得救的，那么他就会有神的生命，他有的，不是没有神的生命。后来啊，他在神的面前又否认这一件事情，好吧？这就没有办法了，那是靠他自己的问题了，好不好？ 所以神是准备拯救我们，可能这个人还是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转向神。后来又受到一些影响啊，他的旧的一些影响，他又不要走啊，那么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啊，自己的事情。那么我那个妹夫也是这样，我这个妹夫啊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啊就是他的右脚慢慢坏死了，从脚走坏死了，那个坏疽，然后就到医生那里去做手术，把右脚给他切掉了，剩下一个左脚。但是医生告诉他，他说你这个左脚也很危险。这个医生就说他的舅就是从一只脚切到另外一只脚，慢慢往上面切，最后死了。就说你这个很危险。那么我这个妹夫为什么切这个脚呢？因为他还没有切脚以前，我们就给他传福音，传福音他信了，信了以后就有点害怕，有点害怕，因为在国内啊。那么他就对那些去看望他的弟兄讲，以后你不要来了，我不信了。他已经信主了，得救了，以后他说不信了。好了，这些人他就拒绝他们去了，因为他害怕。后来啊，这个脚就拒绝一个了，这个脚一拒了怎么办？他就不敢说不信主了，因为还有脚脚也可以拒啊，对不对？后来他就好好回到神的面前认罪，好好读圣经。好了，他的左脚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锯掉，没锯掉，他是因为啊全身的血管硬化到了去世。那么左脚呢最后没有锯。那么这一个就是在乎一个人我们对于神的心是怎样。如果你要硬着心，谁也让你去了，因为神给你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自己选择，神一定不勉强的啊、不勉强的。那么我们知道神啊对我们的恩典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有的。好，那么这个先知耶利米，那么神与他同在，以后我们会读到他，这个先知就是所有的先知里面最受苦的一个先知，最受苦啊，啊，一生经历许多的苦，肉体受许多的苦。那么他是一个列国的先知，那么所以从第二章开始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神要他传向耶路撒冷人的话，他传话是要他喊着说啊，喊就是声音要大啊，怕你听不见，怕你不愿意听，就把神的话喊出来让你听。所以从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五节，这就是我们上次读过的，就是第一个信息，神要他去传的第一个信息是对耶路撒冷人说的话啊，传的第一个信息。那么现在今天我们就读第三章的第六节开始。你看第六节说，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大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那么这里就是第二个信息了，这第二个信息有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也有对犹大说的话。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在大卫王以后，就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所罗门做王，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叫做北方的叫以色列国，南方的叫犹大国。那么以色列国在这个耶利米这个时代说话的时代，以色列国北方的国已经灭亡了，已经没有以色列国了，已经灭亡，只剩下南方的犹大国。以色列国的灭亡是被亚述国灭亡的，亚述国灭亡的，所以神在这里还剩下一个犹大国。犹大国也包括犹大南方很大的土地，还有包括便雅悯的土地在里面啊，就是南方。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就是现在这个以色列地盘啊，北方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南方犹大国。那么现在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看第六节，是说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这个约西亚王还在做王，他就不是以色列王了，因为以色列国家已经灭亡了，就是犹大王。约西亚是犹大王。在约西亚以后，约西亚这个王做了31年。约西亚王以后还有四个王，这四个王有三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孙子。约西亚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哈斯就做王，约哈斯只做了3个月的王，就被埃及王把他免去了，废了。然后就要他的儿子约雅敬做王，约雅敬做了11年的王，那么然后就是他的儿子约雅金，一斤两斤的金买菜，一斤两斤的金来做王。那么这个约雅金王也做了三个月以后，巴比伦王就来了，他就去投降了。巴比伦王就立西底家做王，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也是做了11年。所以约西亚以后还有四个王，这四个王有三个都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孙子，两个，一个孙子和第一个儿子只做了3个月，另外两个儿子做了11年。所以现在他说话的时候，今天的第六节，就是约西亚王还在位的时候，也就是你犹大国灭亡大概只有20多年，或者最多30年的时候，因为他没有把日期说下来，就是这个国家就要灭亡啊，在历史上我们看见就被巴比伦灭亡了。所以他的这个信息，神要他对犹大人说话的这个信息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一个国家要灭亡以前，神要对他说的话，就是说有没有办法使你这个国家不灭亡，还有挽救没有？我们知道神在地上还有一个国，犹大国，这个国的意思就是说神还可以在地上借着犹大国，神在那里有权柄可以执行，就是说神在地上有一个国度，神在这个国度里面还有权柄，地上神还有国度。但犹大国一灭亡以后，神在地上就没有国了，没有国了。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6章以及对主导人的时候，主耶稣就叫门徒祷告的时候就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他犹大国灭亡以后，神的旨意就只能在天上通行，因为地上是没有国了。那么神的国降临，就是神的国还在天上没有降临。所以这个犹大国灭亡以后，一直要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神的国才降临了啊，才来了。所以主耶稣啊，在赶鬼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啊，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么就是到主耶稣的时候，神的国啊，那么也就是说神在地上要掌权了。那么在这以前，你看见这里没有果了，有人但是没有果。所以你看这犹大国灭亡以后啊，还有很多先知，还有很多神的渔民，尼西米也好，以斯拉也好，都有人，但是神没有果，神在人的里头掌权，神没有果。那么这个对于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本来教会应该是在地上让神掌权，教会里面应该让神的旨意进入教会出来。但是我们看今天的教会很多都有问题了，很多都有问题，就是不是让神的旨意神的权柄从教会里头出来， 教会本身在神的面前就出了许多的问题。那么怎么办啊？怎么办？那么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今天也像犹大国这个时候是最后的一个时期，主耶稣对他要来，天国要来，要在这个地上实现。那么在这一个过渡时期，所以今天我们对耶利米书是很有用处，就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法则、神今天到底要怎么做，教会今天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从这里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里头我们可以读出来啊，就是我们今天应当走的道路。好，现在我们读下面第六节，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个高山，在个青翠树下行淫。这个行淫是指的邪淫，是指的偶像。他们在山上也好，在树下也好，他们就搞了很多的祭坛，很多的偶像，他们那里去拜偶像。所以圣经里说，以色列人拜偶像就是行淫，就是邪淫。”第七节，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这个休书休他就是灭亡了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了啊，这是告诉的要耶利米啊，这是他的妹妹，就是犹大国啊，那个国家神已经把他洗出修了，那就是灭亡了。现在是他的妹妹了，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还不惧怕，也去行。神是借着亚述王审判了以色列国，那么这个审判是很重的，以色列人全部都掳到外邦去了，剩下的人很少了，而且亚述王把外邦人都送到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来，以色列国的人迁移了、挪走了，外邦的人送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外邦人的风俗也就带到以色列来。你知道以后这个人、这些人啊，就称为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你叫什么？对，伊斯兰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以色列国它的首都用它那个名字来命这些人啊。那么这些人啊，和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因为他们是外邦人的后裔，有的是犹太人的后裔。那么我想啊，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读一点圣经好不好，帮我们复习一下。一个呢，我们请读列王记下十七章，列王记下十七章。列王记下十七章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山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被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塔，在各高杆上、各青翠树下立了柱像和木偶，在丘塔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禁戒他们不可行的。 这就是以色列国的罪状和亚述王把他们掳去了。好，那么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然后怎么办呢？好，然后啊，第二十四节，约王记下十七章二十四节，亚述王就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巴瓦因千余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里，代替以色列人。你看，这就是外邦人来。当然，这里面还剩下一些外邦人，还剩下一些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们就混杂了。以后他们的后代就叫做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就是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犹太人不看不起他们。所以主耶稣像一个撒玛利亚人要属妇人要属活的时候，他们门徒都很稀奇啊，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也很稀奇啊，你是犹太人怎么问我们要属活？我们是混杂的人，你们是神的以色列人，我们是没有来往的。但是福音啊，是从主耶稣把福音带到外邦去，要传给撒玛利亚。所以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他升天的时候说，这个福音啊，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福音要从这里传出去，啊，这个路。好，这里我们看见，这就是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他们被掳走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痛苦啊，非常大的苦。我想今天要我们搬一个家，我们都很困难。那个时候用武力把你弄走，对不对？什么东西不许你拿走，就是把你牵走，最多你穿的衣服、日用品，什么东西都留下了。好，很多人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啊，所以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好，那么我们现在又回到耶利米书来。第八节，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含不惧怕，也去行淫。本来神对以色列国的审判就应该对犹大国是一个教训，但是他们看见神审判了以色列国，他们还不悔改，他们也跟着去学了。第九节，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什么叫假意归神呢？好，我们把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啊二十九章，请我们翻过来。第十三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什么叫假意归向神？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这个就是假意，假意就是说你的嘴唇，我们的嘴唇归向神，我天天那里喊主啊主啊，称呼主，祷告我也照常祷告，聚会我也照常聚会，读经我也照常读经，好吧，这个不过是人的吩咐，但是心不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一个假意归向神，心不在神的面前啊，这就很危险。神是绝对不是要我们外面的这一套的仪式，神要的呢是我们里面的心，就是我的心是不是真正的到神面前去，而不是外面的做法。我这一次在温哥华陪一个弟兄去见一个律师，这个律师是很有名啊，那个事务所是非常的大，我们去见他。那么按这个规定，第一次见这个律师谈话不收钱啊，就是问问你这个情况，那么就我就陪他去了。但这个律师是个基督徒啊，每个星期都聚会啊。那么这个律师就问了呢，好像这个案件呢、啊、钱太少了， 就是啊，他们的经济的问题啊，问这个案件钱太少了。这个律师最后就讲，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不感兴趣。要全都他就感兴趣了。那么你看，圣经里要我们为孤儿寡妇伸冤了。这个孤儿寡妇有多少钱呢、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看见那个寡妇出来，我只投了两个小钱。如果这个寡妇真的有冤去找到这个律师、这个基督徒啊，他会给他伸冤吗？他不会了。他说：“你这两个小钱我得不了多少，我不要。”他就说：“我不感兴趣。”他就不，这个案子他也不管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一个事情啊，这个人啊，嘴巴里他要聚会，他要喊神，他也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通过这些事情，他不灵啊，不灵。啊，这个我们就看见，没有人没有爱心，人的心都在神的面前，没有这个情况。好，所以这个假意和真意乃是说心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为什么说他比他还显为义呢？就是犹大已经看见以色列受了审判以后，他还不悔改，他还不悔改啊，所以他比他还显为义。十二节，你就向北方宣告说，北方就是以色列国，灭亡了的以色列国在北方，你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对，向北方，因为他们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刚刚我们讲巴比伦是在北方，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去了，就给他们讲，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回来。十三节，只要承认你的罪业，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个青翠树下向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什么意思？对以色列人要传的信息，这就是对以色列人，已经灭亡的这些以色列人，已经掳到巴比伦这些国家去的以色列人，神还对他们说话，神对他们还要显慈爱，还不继续对他们发怒。问题就是说要他们认罪，承认你的罪业。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基督徒我们遇见了许多的难处，我们都是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难处，而不是回到神的面前去认罪。不是，我想你们知道这个斯蒂芬，就是坐在你们下面，他已经走了到澳大利亚。
啊，那
么有一次我们这个读经聚会完了，他不是打一个电话，通过你找我。那么这是两夫妻，而且他的先生斯蒂芬这个弟兄，好像是在宣道会，另外两个弟兄，另外两个还有侍奉，他说有侍奉，他说要我去。去做什么？那是为他的房子祷告，但是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我想为房子祷告呢，是不是他要买了一个房子，要奉献出来给神用呢，还是怎么样呢？不知道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啊，他就告诉我，他是从澳大利亚到香港住了五年，买了这个房子，现在想回澳大利亚去。那么这个房子一直好像长时间卖不掉。那么现在去祷告的目的呢，就是帮他。祷告求神让他把这个房子卖掉，大概是这个事情了啊，我就清楚了。后来我听到这一件事情以后啊，我在里面就问神了，我说到底怎么办呢？如果要找卖房子，最好找一个爱情，对不对？帮你卖。那么你找我卖房子，找神给你卖房子，好像我里面就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后来啊，我在里面祷告，神就给我一句话，没办法说一句话，就是说，听到是从。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什么话来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我就和他们交通了。意思就是说，你们到从澳大利亚到香港，你知道这是不是什么旨意？他说我们不清楚。那么现在我说你回去，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旨意？他说我们也不清楚。那么就是做一个基督徒啊，来去都不清楚。那么现在你要卖房子，难处就来了，价钱也很低了， 啊，也达不到他们的要求，而且这个买主看了看了，好像就走了，不来了，所以他们就很难了。那么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他就找牧师了。牧师告诉他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所以天天他们都在那里靠信心祷告，什么求你要我卖掉，要靠信心。那么我就告诉他，信是从神的话来。你没有神的话，你怎么能够信啊？你不能凭空的去信啊！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时我就给他举了一个例，我说在南韩有一个牧师叫尹基，那么他有几个基督徒啊，在他那里聚会。这个基督徒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大概是三个嘛还是四个姊妹，他们早晨过一条河，有一个桥，他们可以过河走过去。在下午回来，这个桥被水淹了，当水了，过不来了。如果他们要回去，要走很远的路。这个三个人就是我们听了牧师讲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信是得着的，就比得着。第一，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你只要是信，得着的就比得着。他说我们信不信？信的话，我们就可以跳到这里走过去。他们三个人就这样说，因为牧师讲呢，信是得着。就是你要信，好了，他们就说好，我们信，三个一起跳下去。结果到第二天，从海里把他们的尸首都捞起来。那么这个信心是错误的信心，你必须要有神的话。彼得要跳到海里的时候，一定主耶稣说你来，彼得跳下去了。如果主耶稣没有话，你跳下去你自己负责任，你这个责任也不好背到在我们这个身上去。对不对？你自己没有把神的话做清楚，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清楚这是什么旨意。我清楚了，我去做就对了；我不清楚，我去就错了。所以我说你们清不清楚，可是不清楚。好了，我说在这一件事情上，我说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开始，这个姊妹给我介绍，她说我的弟兄啊，在教会里面还有服事。那么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是。还有对神有服侍，当然了，今天这个房子卖不出去，好像神应该帮帮忙了，对不对？因为我在教会里有服侍，卖房子卖都卖得出去，不在乎你有没有服侍，这是两回事情，是在乎你清不清楚神的旨意。后来我就给他们交通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们要在神的面前要转向神，一定要问清楚。我说，假如神说这个房子今天不要卖，你们不要走。你们愿不愿意啊？哎呀，这个弟兄史蒂芬听了我的话以后，他就流泪了。但是他不好意思转过来，因为今天不在这里啊，他就转过去，赶快把眼泪擦了，他就转过来。因为他们已经准备走了，那里已经找到工作了，而且他的父母都在那里，那里也有房子。现在如果是这样怎么办？啊，他们是急切的卖房子。后来我就说完以后，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我说你们先祷告。这个弟兄他们就祷告了。祷告一个他们就认罪不想走，因为不清楚神的旨意。第二个他说神啊，如果你不要我们走，我们也愿意。好，这件事情完了，我是告诉他们，我说我绝对能够帮你们祷告，要求什么帮是你们卖房子啊，我没有这个，我里面没有这个感觉。他们过了一个星期啊，他的姊妹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蒋弟兄，他说自从那一次我们交通以后啊，我们好像心里头一个很重的那个责任就没有了，没有了。我们愿意看神怎么安排，顺服他的旨意。啊，这个没有就对了，你总得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对了。那么再过了一个星期啊，他打了电话给我说，他说感谢主，房子卖掉了。那么后来我们就没有见面，我就走了。那么这一次我在蒙克的，就是一个姊妹的丈夫告诉我，他对这件事情他还很有对他有帮助。啊，就是那个他的丈夫，他的丈夫还不太清楚，清楚不太清楚，就他这个见证了他们的帮助。那么这一个问题就是说，转向神，我们基督徒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第一件事情我们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十三节，只要承认你的罪，啊，十二节回来吧，只要我们有回到神的面前。神都有慈爱，神都有慈爱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怕 或者神啊，对我们是没有慈爱，神是一切都有慈爱。现在我们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读诗篇145篇。诗篇往前面翻，145篇第17节。我想这一节圣经啊，我们可以把它背的，对我们非常有帮助。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好像公义和慈爱是不能够连在一起的，要公义就不能慈爱，你做错了神就要审判你，怎么会有慈爱？你看神不但是有公义，神还有慈爱。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转向神，我们一认罪，神的慈爱就来了，神的慈爱就来了。这是我们想不到的啊，想不到。好，我想这是一个原则，这就是你可以背的。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他都有慈爱，无不公义都有慈爱，一切所行的，一切所做的，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行走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仰望神慈爱的人怎么办？那就是认罪悔改转向神，神的慈爱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是要去求一个神迹，怎么样把房子卖掉，而是你转向神，神的慈爱就临到我们。第14节，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处取两人，带到西岸。我也必将和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但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所耶和华的约会，不追想，不纪念，不追缺少，你不再制造。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黎明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但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这里是什么一个应许？就是国度的应许，就是将来的国度应许。因为最后一句话你看见，犹大家跟以色列家要同行啊，都要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神赐给他们的地。在国度里头，以色列要恢复，要复兴啊，要复兴国度，以色列的国要立国，神承认他们，这是啊。而且我们在这里看第14节，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就是人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就是以色列人最后要得救的人，人数不是很多。那么这个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新约的罗马书，我们翻看罗马书第9章。27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你看到没有，不多。最后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得救的是余数，不多。第9章27节，还有11章，罗马书11章第25节，罗马书11章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对吧？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经常说的，第二，因为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那就是说外邦人的数目天满，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你看现在这个时代福音传得非常遍，在大陆也好，在许多地方很多人庆祝得救，福音传遍到最后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就天满，一天满主耶稣就回来，一回来以色列全家分享的人都得救。所以在耶利米书这里告诉我们，一城取一人，一族取两人，这是不是多数，是一下的数目啊，这是一个预言，这告诉我们以色列家要得救。而且这些人，今天我们回到耶利米书，还回到第三章第十四节，这些人带到哪里？带到西安。西安，西安是神居住的地方，神的住所就是西安。十五节，我也必将和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他们。这个牧者是多数的，是多数的。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就是那一天，除了基督以外，神还要兴起一些牧养的人来，啊，来牧养他们。十六节，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回来国度的时候，那些日子人并不再提说耶和华的月桂，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知道月桂。我们读一读这个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新妇装饰整齐，很多帐幕。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是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只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的约柜是代表神自己，那么现在啊，神自己就来与人同住了，就不要约柜了。他要约柜是什么？不需要约柜了，神亲自与我们同住了那一天。所以第二十二节，二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为羔羊。为城的殿，你看没有？不要有圣殿了，因为圣殿只是在地上做神的代表。现在神自己住进来了，还要什么圣殿呢？不要了，因为神和羔羊就是殿，啊，就是殿，这是个预言了。耶利米的预言告诉我们，有一天神要和我们同住在一起，羔羊也和我们同住在一起，所以不需要有一个乐队来做他的代表，不需要了。所以也不要追想，也不纪念，也不缺少，也不再自伤。不要纪念过去的事情了。你看这个二十一章，一切事情都过去了，都更新了，那是新的了。所以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你就看见我们都在里头，和神同在，就没有了。我们不再去想月桂了，不再说我们在修一个圣殿了，不要啊，神亲自与我们同在。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这个神的宝座就在耶路撒冷嘛。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面的地方聚集。你看万国不止犹大国，不止以色列国，万国都去了，都在那里聚集了。他们并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这个时候人的心都变了，神把我们都改变了，我们不照着我们的顽梗的心，我们在那里行事不照。好，所以在那个时候，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要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十九节，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 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啊，这里就是他们都变了，他们要跟随什么？二十节，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就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就是他们被掳到北方去了，被掳了，他们在那里哭泣，在那里恳求，在那里悔改，把以色列人悔改，乃因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以色列人受了审判了，他们就在那里悔改，不是在那里在侍奉偶像了。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里说了两个关系，一个是儿女，一个是丈夫和妻子。我们和神的关系，从生命来讲，我们是儿女，因为神的生命进来我们里头，他是父。从丈夫和妻子来讲，那是我们和他联合了，因着婚姻的缘故，我们和他联合。联合就是说，二人成为一了。等那一天，我们不背离他了，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我们完全顺服他，这就叫联合了，这就叫合一了。而你是说那个生命。今天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但是我们没有和神联合，我们竟然没有和神联合，我们还是凭着我们自己在那里做，凭着我们自己在那里行，没有联合，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到那一天，我们看见我们完全和神联合。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好像心腹准备啊整齐了，装饰也准备好了，那么该亚要娶他的妻子，然后那一天，今天没有，今天我们有神的生命，所以今天需要我们在这里追求神，这是非常重要。每一天呢，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定是有赏赐的，那就是看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学的功课，学的功课，今天看我们顺服神的程度。顺服什么程度？我们就是说，我们和神联合的程度啊，联合的程度。如果一个人现在是顺服神联合的程度越来越深，那么有一天你就看见那个赏赐就是大了啊，在那里大了。所以有的人要管起座城啊，要管起座城。那么也许有的人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啊，这是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二十二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里就是神呼召我们回来，看来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仰望出小山和大山的渲染中的帮助，真是惶然。以色列得救，承认在父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是先知的认罪的祷告，耶利米认罪的祷告。他说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仰望从小山和大山的喧嚷中的帮助，小山和大山都是人的依靠，那是指的人的依靠。有的人觉得我要依靠小山，有的人觉得我要依靠一个大山。大山就是帮助我们的，从地上想得到的帮助，就是用大山小山，这个都是多数的，小山也是多数的，大山也是多数的。渲染中，在原文的意思，这个渲染这个字是大批的意思， multitude， 很多的多数的山，大山小山，好像这个大山小山都在那里相争啊，真的来帮助你啊，好，人的办法来帮助你，对不对？他们来帮助你，好像你今天卖房子，好像 A 经都来找你来了，这就是大山小山啊，好像他们这里在中文把它翻成一个渲染，就是好像他们在这里争先恐后的来找你啊，要来帮你的忙，而不是要你去靠神啊，不是要你去靠神。 如果想从他那里得到帮助，这是枉然。以色列的救诚然在是耶和华我们的手啊，是靠神。从我们幼年以来呢，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偶像是把一切都吞吃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心如果转向偶像，不在神的面前，在偶像的面前，你看结果，你所有的一切偶像都把你带去，一切都没有了，都会失去，都是虚空的。25节，我们在羞耻中谈恶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立国应该是从幼年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这是先知认罪的祷告。第4章第1节，请指明
耶和华说，以色列，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轻辱。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上西安，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束腰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我说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了。那时必有话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不是为过羊，也不是为羊进，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现在我又必发出看雨攻击他们，看哪、啊，仇敌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他的马匹比鹰更快。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有声音从但传扬，从以法莲山报祸患。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说有叛乱的人从远方来到，向犹大的城邑大声呐喊，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好像看守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的。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荆棘连落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看见大旗，听见脚声，要到几时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因此必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语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就都逃跑，进入密林，爬上磐石，各城被撇下，无人住在其中。 你欺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你虽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修饰眼目，这样标志是枉然的。恋爱你的藐视你，并且寻索你的性命。我听见有声音，仿佛过人惨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迪安女子的声音。她喘着气，瞎缩手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
谢谢。刚刚我们说的第三章啊，是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以色列人啊，他们已经灭亡了，是对他们说的。这个话一直到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就是要他归回，否则还要被迁移，不是迁了一道就够了，还要被迁移啊，就被别的人把你迁移走。你必被低平诚实公平公义，这就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列国比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比因他夸耀。所以在这里第二节就告诉我们神需要的是诚实公平和公义。诚实是说我们心里面的情况，在神的面前诚实。公平是我们对人，我们对人是公平的，不管你有钱也是这样，没有钱也是这样，你是什么人我们不管，但是我们对人都是公平的。公义既对人又对神，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做的一切事情上是讲公义的，不义的事情我不能做，亏欠人的事情我不能做，在神的面前亏欠神的事情我不能做，因为那是不义的，那是不义的。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如此说，你看这里马上就是对犹大说话，前面是对以色列人，对犹大讲了，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谁把种撒在荆棘中，就没有收成了，不可以收成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做那个愚昧的事情，不要做虚空的劳动。你的种撒在哪里？那么今天呢？你们去拜偶像，你们求人的帮助，帮助实际上就是撒种在荆棘中，也是不靠神。所以第四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隔离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捉起，甚至无能为你们以熄灭。这就是说到隔离的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从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定了一个条约，就是隔离之约。隔离是在行在他们的身上的肉体上的隔离。那么以色列人到现在他们都行隔离啊，都在那里做这么多大以来，但是神的目的，这个隔离有一个属灵的意义，那是心中的问题。隔离是把心里的误会要除掉，隔离不是说只在肉体上，而是要在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一节，你们这运作景象心里而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你看，隔离什么叫隔啊？就是隔掉一些东西去啊。第七章五十一节，隔离啊，就是我们身上把一些东西隔掉了。隔掉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耳朵要受隔离， 不听神的话的那部分要把它割掉，心要收割黑，心里面不听神话的那个东西要割掉。所以割掉是割掉心里的误会啊，把那些东西割掉。为什么你在身上割掉一块肉就叫割礼了？这是外面的。所以我们就看神啊，现在不要求以色列人再行割礼，是不要求。但是以色列人一直要在哪里做，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不做不行，就好像有的人一定要守安息日一样，对不对？要守割礼。那么我们再把罗马书啊第二章我们可以读一读，罗马书第二章的28节，新约罗马书第二章28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泥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有的宗教的仪式，神国有规定的，都是属灵的，绝不是属外面的。如果今天哪一个教会完全是按照仪式的外表的这一套，你在哪里做，神不喜欢的。你必须进到属灵的里头去，必须进到属灵里头去。隔离是里面的，做犹太人不是那个遗传是犹太人，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犹太人，那个不对的，属灵的，属灵的。所以今天我们才是基督徒，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啊，我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又是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说，不是你外面。好，现在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第四章来。第四节，你们要自省隔离归耶和华，将心里的误会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灼起，甚至无人能熄灭。如果他们悔改归向神，转回来，心隔离，把心里的误会除掉，可能神就不会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否则神的愤怒一发起来，好了，就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火把它熄灭。第五节，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号，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这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坚固城，就是逃避的地方，就告诉什么？告诉以色这个耶路撒冷的人，什么愤怒要临到了，在这个地方要有战争。外邦人那个时候的预言就是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你们赶快逃到坚固城里面去躲躲避啊，躲避。第六节，应当向西安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祸患你到毁灭从北方来到。这个北方就是指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最后这一岁犹大国是被他灭亡的啊，从北方要来。第七节，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处理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狮子是指着强权的，狮子是吃百兽之王啊，是指着他是强的，很强的一个权柄要来。那个时候离以犹大国灭亡还有30年左右，在住在犹大国的人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想都没有想到，但是神已经说话，而就在耶利米在那里宣告，耶利米知道这些事情，知道。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你是常常活在神面前的，神会把许多没有出现的事情预先告诉你，你会预先知道。我知道有一个弟兄，这个中国在抗战的时候，这个还没有结束这个战争，大概有半年以前还是一年以前，我不太清楚那个时间， 他在上海，什么话就告诉他，这个战争快结束，不快结束。他听了这句话，那个时候在日本人统治下上海，他不敢出去讲啊。这个结束的意思就是误认为日本人要打败了，他怎么敢讲？讲了就不行了。他这个少数的几个弟兄，那就是当时的教会的负责人，说了这件事情，所以就预先告诉他这件事情。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啊，圣灵告诉我们，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能够知道将来的事情。我们不要说1997年我才看那个事情怎样，不要，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神会告诉你，圣灵会告诉你，那就是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一个警醒的基督徒。耶利米当时就看见这些事情，已经知道了。你看底下我们叫读，他很清楚这件事情，但是当时的犹太人还不清楚，你看在约西亚的年代啊，巴比伦人还根本没有来，但是神告诉他们已经出动了。你看啊，第七节，他已经动身处理本处，神已经知道这个巴比伦王的思想是什么思想，是什么打算，神就早就知道了，他已经出来了，那个意念已经出来了。要是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号，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当时的犹太人啊，犹太人啊，可能以为神怒气已经向我们转消了，啊，神的审判不会来了。但是这里耶利米告诉他们，你们要腰束麻布。什么叫做腰束麻布啊？腰束麻布是说谦卑的意思，在神的面前要谦卑下来。腰是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最强的地方，一个人走路要做什么事情要靠他的腰，腰没有力量你立都不能立起来。这里叫腰束麻布，麻布是悲哀的意思，就是我身上最强的地方要在神的面前悲哀软下来，谦卑下来，大声哀嚎，而且不要哭啊，在神的面前哭啊。第九节，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我说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必得平安，其实刀剑还挺性命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王君王和首领祭司和先知都认为不会有这些事情啊，不会有这些事情，但是耶利米已经看见这件事情。那时比有话对着北信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近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不是为火阳，也不会是为阳镜，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现在我又必发出叛语攻击他们。第十二节是为我刮来，就是从我而来， from me， 神要他刮来，说什么来，在我右边发出叛语，就是神审判，这就是神的审判 judgment， 神要审判来攻击他们，这些都是从神来。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风是代表天使在管风啊，四风是天使在管，那就是说这个风是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要来了，不管是热风也好，大风也好，都要来到犹大。十四节，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他起誓。我相信在当时如果巴比伦王来毁灭以色列这个时候，在那里如果有犹大国的人，他们真正愿意洗去心里的恶，神会在那个战争里头保守他们，神会在那里保守他们啊，他们能够得救。十五节，有声音从但传扬，但就是北方，但是以色列的北边，就传扬了，从以法莲山到后患，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说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到。这个探望的人就是来侦探的人，或者是 watcher watchman， 这些人来看他的。 啊，巴比伦要派人来看他们，因为已经动身了。所以犹大的诚意大声呐喊，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好像看守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我，这是耶和华说。十八节，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己以心了。这些事情的来，巴比伦王要来灭亡犹大国，是因为犹大人他们自己的罪，他们自己的行为。十九节，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这是先知耶利米的话，因为先知耶利米听见神的话，他就相信巴比伦王要来毁灭这个地方，所以他里面就非常的疼痛，因为这是他的家乡，他的国家要灭亡了啊。他已经听见酒声和打仗的喊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很多人啊没有听见了，没有听见了。你看第三十节，我们先读三十节，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你虽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绣饰眼目，这样标志是狂然的。你看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女子，她们还不知道，然一样的穿她朱红色的衣服，佩戴她的黄金，修饰她的眼目，她不知道，马上灾祸就要来到，啊，灾祸来到。但是先知耶利米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二十节，毁坏的信息连绵不绝，因为全地荒废。这个信息是神告诉耶利米的信息。啊，耶利米在他的什么话来了，他就知道这个信息不好了。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这是他已经预先听见了什么话，看见了这些信息。帐篷毁坏，幔子顷刻破裂，我看见大旗，听见脚声，又到起诗了。耶和华说，我的本性愚昧，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顽无知的儿女，有智慧心恶，没有智慧心善。就说这些人都是愚顽，他们不知道啊，马上审判要临到他们的身上。二十三，你先知说，我看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看看天，天也无光；我看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扯毁。你看，他已经看见天地都受什么审判，诚意也受什么审判。飞鸟就躲避了，啊，这个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了，啊，巴比伦王你不讲你啥事，一定要来。二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尽尽。你看，神还要给他们留余种啊！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罗马书第9章和11章，那里告诉我们，神不打算毁灭尽尽，还要给他们留下余种。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已经被复国了，那就是神给他们留下余种啊，他们已经灭亡了很长的时间啊，在主前大概400年他们就灭亡了啊，一直到1948年啊，差不多2000年，这个没有国家啊，又没有这个国家，现在复国了，神给他们留下余种了。二十八节，因此地要悲哀，在天上，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走。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借度逃跑，进入密林，爬上磐石，各城被撇下，无人住在其中。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你虽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修饰眼目，这样标志是狂然的。恋爱你的藐视你，并且寻索你的性命。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找到，那个是远在几千年前，我想应该到现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修饰颜料、修饰眼目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很普遍了，画眉毛、画眼睛，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对不对？已经有了。佩戴黄金，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有的，那个作为装饰来讲。 31节，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难产的声音，惨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西安女子的声音。他喘着气擦杀手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慌。这个时候西安的女子是比较骄傲的女子，在文读雅歌的时候知道她是骄傲的女子，她想不会有祸临到她，现在看见她也没有办法了。她擦擦着手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慌。到底能往哪儿啊，他的兵兵都是杀人的，他根本不爱惜你这些女子，你不管穿什么衣服，你带什么黄金，他不顾惜你啊，最后要杀你。那我想啊，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到下次我们再读第五章。因为这是第二个信息啊，是一直要读到6章第30节才完，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到5章和6章都要把它读完，好不好？嗯、有分别，因为西安是我们上次说过是神的居住的地方，大军住的神住在西安。耶路撒冷是神的殿，高，它是山了、西安是山，山不是指高处了、山在圣经里头也指天啊，指到天的意思，是指住在西安山，西安山是神住的地方，耶路撒冷是他圣殿，是个侍奉神的地方啊，他的约柜在那里，就代表他的名在那里啊，圣殿的地方啊。
所以求城时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的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其心将恶折断，挣开绳索，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我怎能赦免你呢？主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禁忌，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使异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
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呢？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通风，却不能过去。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并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
好，谢谢。我们已经读过耶利米书已经读了四章，耶利米书这四章里面，什么这个先知耶利米警告犹大人。因为耶利米啊，他是万国的先知，所以他不但警告犹大人，也对以色列人进行审判。那么这是我们已经读过四章，那么今天读到第五章，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就是第二个信息的开始，这第二个信息一直要到六章的三十节才结束，六章三十节才结束。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是继续第三章的这个信息，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到了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我有，我就赦免这城。这就是叫耶路撒冷的人，犹大人，你们到耶路撒冷街上去跑一跑，到处去找一找，看能不能够在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找到一个人是行公义的，有没有？如果有，是不是赦免？我们记得我们曾经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十八章，神要毁灭所多玛的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讲，他要去毁灭所多玛。亚伯拉罕当时就对神讲，他说：“假若在这个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是不是就可以不毁灭他？”后来神说：“可以，五十个。”亚伯拉罕想，可能五十达不到，再减五个吧。他说：“四十五个怎么样？”就是如果在这个所罗门城里有四十五个义人，我也不毁灭这个城。就一直减减减，减到最后还有十个。因为亚伯拉罕也不相信，他说可能这个所罗门城里十个就有吧，所以他就没有再往后面减了。看来所罗门城里连一个都没有，只有挪得这一个人算是一个失败的义人啊，他跑到哪里去？最后挪得还不愿意走，是天使拉着他和他妻子两个女儿的手， 两个天使，一个天使一只手拿一个人，所以他们四个人一家就被两个天使拿不起出去的，本来还不走的。所以我们看没有艺人，耶路撒冷连一个艺人都没有。我们如果读在罗马书里面第三章会告诉我们，没有艺人连一个都没有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是信律法称义的，只有一个，就是罗马书三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艺人都没有。所以因为一个艺人都没有，神怎么来赦免这一个城？如果有一个艺人他在那里祷告，也许求得到什么赦免？没有。所以第二节经文的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他们也相信神，也指着神起誓，但是这些誓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假的誓。我想这个很重要，基本我们基督徒是不能起誓的啊，不能起誓。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不能起誓，不能指着天起誓，也不能指着地起誓，你的话是就说是。所以不管我们在家里，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绝对不能说你我给你起一个誓啊，真正是这样啊，如果不是这样，那我就怎么怎么怎么啊，或者我出去碰着妻子把我摔压死，或者我做什么，这个不能起这个誓的，誓就是。那么誓他不相信怎么办？那就等于不相信啊，我们不能再用起誓来说。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启示是假的，不是真的，是说的假话，为了使别人相信，我就说一个假的事，那是这是更不对啊！我们是不启示的。第三，你第二话，你的眼目不是看过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动；你毁灭他们，他们也不受惩治。他们是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这里告诉我们，神所顾念的看过的就是诚实。一个人诚不诚实是在他的心里面，我们虽然看不见，这是神知道，你看见诚实是看不见的。所以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别人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话呢？神知道。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活在人的面前，所以我的话说了就是这样，是就是是，不是不是就不说不是。那么这是诚实，我的诚实是守在神的面前啊，人相不相信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以色列人当时击打他们，他们并不伤痛不难过，神毁灭他们，他们不受惩治，就是不愿意悔改，他们死脸刚硬过于磐石。我们知道这个磐石啊是代表神说的，所以你所有的磐石指的神说的，磐石是很硬的，那么他们好像比神还要硬啊，比神还硬。他们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回头就是不愿意回头啊，所以